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回来了。那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回来，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主啊，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常常活在这世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并没有看重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求你让我们更清楚知道神你要如何引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你。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也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愿我们的一生是能够带给人正面影响力的一生，使万民来归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那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呢感情很好，他们呢在同一个农地上，然后就建了两个房子，一人一间，然后就比邻而住而居。结果后来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吵了一大架，然后越吵越凶，越吵越凶，到最后呢，其中一个兄弟就受不了了。他们两栋房子中间本来是草地，其中一个越想越气，就开了那个挖土机，然后在两个房子的中间堆了一个很大的土堆。然后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气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因为他这样子就不太容易看到他，他就是故意的，就好像说我要筑墙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不好的时候，常常就在筑墙。那我相信你已经筑了很多的墙。所以他就建了一个很大的土墩。那另外一个兄弟知道，他也清楚，因为他们他很认识他，他知道说他就是故意要来气他的。那怎么办呢？他就去找了一个木工，他跟这个木工说：“麻烦请你建一个最高最大的那个就是木栅或者栅栏栏杆，就是挡住。”另外一个房子，让他永远，他说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他。哇，那这个木工他就努力去做了一个工程，做了之后他回来了。可是这个兄弟看，哎，我不是叫你建的是木栅吗？你怎么建了一座桥呢？结果他的另外一个兄弟看到这座桥，以为是他所就是叫这个木工去建木栅的这个弟兄的善意，他以为是你想要建一座桥，原来是要跟我和好，我建了一个土堆你就去建一座桥。他不知道是那个木工自作主张，结果他就从这个桥走过去，然后跟这个兄弟和好了。那和好之后，他们一聊起来，原来才知道都是这个木工的功劳。然后呢，就留这个木工说：“哎，你要在我们家吃饭，我们兄弟能够和好都是你的缘故。”那木工就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就不吃饭了，我很忙，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因为很多人的家的桥还没有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人常常在筑墙，耶稣来就是要来拆毁这我们的墙。其实耶稣他就像是一座桥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去。”然后这里十九节我们看到说，耶稣是如何，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座桥到神那里去？因为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人因为有罪，就与神断绝了关系。假如这是我们的罪，神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因为这个罪就跟神断绝了关系。我们跟神当中是有一座土墩，就像这个两个兄弟之间的一座土堆一样，但这不是神堆的，这是我们自己堆的。因为有罪的人，他很害怕见到圣洁的神，于是他开始躲避，他就开始想尽任何方法不让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 久而久之，我们就发展出一种模式，我们不单单跟神之间有一个鸿沟，有一个土堆来挡住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这个土堆，因着我们开始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多罪，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离越远，我们心中就越来越多这些负面黑暗的思想，于是我们周围充满了土堆，充满了墙，不是只有跟神之间的墙，还有我们跟周围的人有许多的墙。我们不单单是看不到土墩外的神，我们也看不到其他土墩外的人。但是我们看见，我们是需要一座桥来和神和人重新有好的关系，因为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处理，没有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另外一个人的赎罪，除了那没有罪的神。所以耶稣来了，耶稣他是一座桥，他以死来替人赎罪。五章十四节，好，我们今天没有读到，但是我把经文放在给你。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五章十五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当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将罪归到他的身上，我们又可以重新和神有好的关系。所以耶稣的死就让我们就开了一座桥，让我们重新可以到神那里。那或许你可以明白说，一人替众人死，对不对？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那请问各位，什么叫做众人就都死了？有谁知道？一人既为众人就都死了。奇怪了，他为我死了，我不是应该活了吗？我不是应该跟神有好关系吗？为什么他为我死了，我反而死了？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哎，对了，哎，居民兄不错，他看懂了这一，不然我为什么两节放在一起，对不对？十四节讲完，十五节就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十四节后面要跟十五节一起看。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请你要读前后文，你不能单单看一节，你很难明白他的意思。所以那些接受耶稣救恩的人，都死了。怎么死？向着自己是死的，对着我自己死了，我的老我死了。我的过去，这个我，这个自私自利、黑暗没有光明的我，因为耶稣的死，跟着耶稣一起死了，这个就叫众人都死了。然后就说到，现在活着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看见，当你真的认识主的时候，你心里那一些的自私自利，那一些的黑暗面，就跟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圣经上面有说，第十七节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叫做新造的人。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的罪性已经到达一个地步，让我们从根里面腐烂，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或者靠道德，或者靠任何的教育，以及任何的科学，任何的方式，来让自己重新的再站起来。因为我们每个里面都充满许多的问题，我们的身周围都有太多的墙，怎么办？唯有一个方式，就是新造一个我。所以新造的人这一个字只有四个字，但它里面包含的神学的含义的深度是非常让人惊叹的。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灵，一颗新的心，新的灵，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重新的创造，重新的让一切都更新。你过去那一些的伤害，那一些的痛苦，那一些的失望，从今天起，神就要让你改变，神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已经认识主了，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新造的人呢？ 你说，可是我还是会犯罪啊，这没错。所以新造的人并不代表他是不会犯罪的人，但是他已经会更能够越对罪越来越敏感，而且越来越不容易犯罪的人叫做新造的人，并不代表他不会犯罪，但他有一个新的自己，旧的自己一直想要犯罪，但新的自己会制衡旧的自己，而且会越来越靠着主，越来越像耶稣的自己。那圣经上面呢，从十七节的前面就告诉我们，14、15跟16节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可以知道一个新造的人。第一点，新造的人被爱所驱策。5章14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被爱所驱策的。基督为我们死是为了爱，所以你要思考，你做任何的事情，你的动机是不是爱？你是不是常常被爱所掌控，还是你常常被嫉妒、骄傲、愤怒而所掌控？一个新造的人，他是有基督的爱在他心里，常常他的爱，那个这个爱就来，就成为他的一个就是主人的，有点像主人的意思，就是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动机满爱的。你记得我们之前讲到属灵恩赐，我们有讲到说，假如我有甚至为人牺牲的心，就是命，甚至就是可以说万人的方言，没有爱的话，我一切都是枉然的。爱是基督徒一切的动力和原则。当你等一下，我们今天会有说欢迎的时间，你在跟他握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看不看得到你的关心？看不看得到你心里对他的这份关心和爱？如果看不到，你的握手只不过是虚假的寒暄。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最厉害的就是吃饱了没？你好吗？吃饱了没？讲真的，现在吃饱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节食啊，像我就常常要努力节食，因为有点胖。所以吃饱了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真的关心了。如果你真的要关心我，你会问说睡饱了没，对不对？代表你了解我嘛，因为我可能睡眠不足，睡饱了没比吃饱了没对我来说还重要。所以下次看到我，请不要问我吃饱了没，问我睡饱了没，好不好？但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关心的，你要关心这些细节。我也在学习，我也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学习。我们教会需要更关心彼此，了解他，认识他，看着他的眼睛，和他一起成长，关心他的需要，好不好？你是新造的人吗？新造的人是被爱所驱策的人。第二点，15节，新造的人就是刚刚所为耶稣而活。刚刚我们读到那段经文，他不再为自己活，是为耶稣活的了。所以，请问你活着是为自己还是为耶稣？怎么知道？其实很简单，今天如果耶稣的利益和你的利益，也就是教会的利益、耶稣的利益和你自己的利益放在一个天平之下，请问会拿往哪里倾斜？是你自己的利益摆第一往这里倾斜，还是你先把主的利益摆第一？其实假如今天我相信在座的你一定有你不喜欢的人，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他没有不喜欢的人？有没有？有没有人敢举？没有了，我就是有没有人举手说他没有不喜欢的人 ？Tina， 你是举半只还是一只？那我跟你讲啦，我比较没有不喜欢的人，那是感谢神，因为我本来有很多不喜欢的人，但是越来越少不喜欢的人，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身边没有不喜欢的人，你活得非常开心，因为你没有不敢去的地方，没有不想见的人。可是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有不喜欢的人，耶稣说：“孩子啊，我也为那个人死哎，你不喜欢他，可是我爱他哎，那你爱不爱？你不喜欢那个人，但是我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你爱不爱他？什么叫做为耶稣活？就是我再不喜欢那个人，如果耶稣要我爱那个人，我还是去爱。这就是为耶稣活，因为我把自己的那种喜好利益摆一边，把耶稣的爱放在第一位，把耶稣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才能够，你才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 第三点，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真认识主的人。第十六节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着人的看法来认识人。纵使我们曾经按着人的看法认识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犹太人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体认，还是很肤浅的认识。怎么知道分别在哪里？很深刻的体认是，你已经经历到他，你的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你不只是用身体去经历他，你的心里也感受过他，你真的知道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而且是你的主。你知道耶稣为你，为了拯救你付上了多少代价，你认识他的生死、复活、升天和再来，你知道他教导我们些什么，你知道他行了哪些神迹，你甚至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如果你对耶稣一知半解，有可能你还不是很真的新造的人，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谁。第十六节说，你以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的。真正耶稣认识耶稣的人会把他当主来看，会把神当神来看，人当人来看，不是把人当神来看，神当跟我们平等来看。你真的认识耶稣的人，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位永远不会跟你离开你的神。你的价值感不再建立在其他人的身上，单单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建立在其他人的身上，迟早也会失望，因为人都是罪人，对你再好的人有一天都会对你不好，对不对？是不是？结婚的人一定知道。但是真的认识耶稣的人，你知道，在不管再多的人看不起你，不然再多的人不喜欢你，耶稣爱你，这是真的认识的耶稣的人。然后第五章十八节开始，我们就学习到说，接下来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这样就算了，你有很重要的使命。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一切就是指我刚刚说的那一些，包括被爱驱策的生命，为耶稣活的生命，真认识主的生命，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很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所以如果你已经明白耶稣就是那个桥，可以超越所有的墙和土墩，使你和神和人的关系能够被重建，这个信息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里讲到这个信息是成为一种使命赐给我们。第十九节又说到，这个信息是托付了我们。使命也可以说，原文是说一种职分，好像职位一样，就是是神给你的一个职位。托付也有承接耶稣的这个承接耶稣的工作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世上来告诉众人他是谁，我们要承接他的工作，继续不断告诉别人耶稣是谁。所以如果是使命，如果是托付，如果是职分，如果是承接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呢，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如果知道你有这样的使命，如果你知道传福音是你的使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你不再会去看很多小的那些的整天去想一些很小的事情。我讲一个例子好了，上个星期我去看了谭继凤姐妹，你们当中很多人认识她，她已经很久没来了，因为她得了脑瘤，她现在正在老人院里面，说是疗养院，可能已经是安宁病房，也就是可能她要走她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以前我去看过她好几次，她的情况是在长期的一个时间里越来越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眼睛看不清楚，后来去做检查还是检查不出来，检查了好一阵子才知道原来是脑瘤， 然后最后开始开刀，开刀的时候发现只能拿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是在脑海里面没办法拿出来，因为跟神经跟其他的部分相连接。然后之后就开始化疗，开始吃药。然后在那个时候他还努力来教会，那时候我们还在 PCYC， 他几乎能够来的时候他都坐火车坐巴士走路来。到后来他越来脑瘤越来越严重，讲话越来越不清楚。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他整个人已经臃肿水肿了，已经走不了了，而且讲话根本就有就是还知道一些我们是谁，但是已经不太清楚。到了医院到了就是老人院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去看他，发现他现在右手右脚已经不能动了，嘴巴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师母和我在那里和他唱诗歌，唱完之后呢和他一起念一些经文，念完诗篇120，就是唱诗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已经含有泪光。念诗篇121篇念完的时候，他说了两个字，你们猜什么字？阿门。他儿子在旁边说，我妈妈进去已经就是已经好一阵子了都没有讲话了，我们今天来，我们那时候来，他妈妈说了一句阿妹。我们都，我跟师母很感动，我的眼泪几乎就是那时候就流下来，因为我看到说神在改变一个人。当你觉得传福音是你的使命的时候，当你知道说人的生命就是短暂如花草一样的时候，请问你那么多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你还会那么在意吗？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一句话说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的话，你有很多东西不会那么在意，而且不会那么看重，你会更努力的去把能够给人永生的这个福音给人。当他认识了主，今天你不管给他再好的，譬如说你今天让他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他生病你给他看最好的医生，总有一天他还是要死的，但你把永生交给了他，他可以有永远的福乐和平安，他可以和你一样不再看一些比较，说真的跟生死来比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们人整天就会去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是？你都忘记你明天不一定还能活着，我有没有说错？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打包票说我明天会活着，没有的。如果你真的知道福音那么的重要的话，你现在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福音了，你会更迫切，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我们必须要让人能够更认识到耶稣的爱，能够得着那种罪得赦免的平安。18-19节说，你是新造的人，就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你。20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基督的特使，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特使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使者一样。我们知道，假如今天譬如说中国的使者出使美国，或者美国的大使出使中国的时候，这个大使的一举一动就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代表了什么？他的国家。中国的大使代表中国，美国的大使代表美国。那你们有没有最近在看《武媚娘》的啊？有没有？有没有人看的？应该有一些人看《武媚娘》嘛，哈。讲真的，太多集了啦，哈。我只看了陪师母看了几集，我们两个都没看的。但是其中有一段，就前面的一点，他讲到说，那《武媚娘》在有一段是讲到说，这个唐朝就有各国来开始来有一个聚会啊，集会。那来唐朝聚集，那斗智斗力，唐朝就需要展示国力、智力、武力和财力，所以这些其他的国家会折服。那有几个故事，一个是他们就打这个马球比赛的故事，也有另外一个是日本棋手的故事。哦，那日本棋手要跟这个中国的唐朝的棋手对战，那他是日本第一。如果他代表日本国家，如果他输了，就代表什么？唐朝无人，中泱泱大没有人才或没有智慧。哎，那武媚娘赢了之后，就后来为国家争了面子，为唐朝争了面子，然后就受到重重的奖赏。后来也是跟这个打马球的时候呢，那 就有一个，他就问一个问题，那么多的菊花，请你选出最美丽的一个菊花。哎，这个武媚娘呢，她就很有智慧，她就去随便选了一朵菊花。然后那个打马球的那个人就说，啊，你只是随便选了一朵菊花，我另外再选一朵都比你这个漂亮。可是他选完之后，他就叫人把那些菊花都烧了，就剩下一朵，所以那朵当然就是怎么样最美的。所以就是很有智慧的方式。那所以当这个武媚娘她能够用这些方式来为这个国家赢得了什么尊重。所以当一个国家的使者在出使的时候，别的国家别的人看不看得起这个国家，就和这个大使息息相关。在澳洲有蛮多西人看不起中国人，你也知道为什么吧？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游客来澳洲的时候怎么样，很没有公德心，是不是？我不敢说是所有的，有一些，对不对？没有公德心，大声喧哗，目空无人，随意吐痰。然后就有些人觉得说，中国人的水平怎么是这么低？但是其实他们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大家就会以为他代表了中国，对吗？见微知著。所以看到这些人，虽然不是整国都是这样的人，还有许多有道德的人，但是这些人看到他们之后，就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要说是西人好了，我们中国人或华人自己看到这一些行为，我们也会摇摇头，对不对？我们也会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就是基督的特使好了，假如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的特使，你知道你某些行为会让人跌倒呢？你知道吗？我甚至敢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主，就是因为基督徒常常让人跌倒。我甚至敢这样子说。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看中这个崇拜？你有没有迟到？有没有早退？你有没有在崇拜的时间大声喧哗，就跟那些游客一样？你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预备你的心，还是就随随便便随便丢几块钱，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预备心？我不管你丢多少钱，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不是有这颗心在神面前奉献的。你是不是常常做一个基督徒，在别人背后闲言闲语，说别人的坏话，然后呢，等到别人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不满。你如果是听到的人，你有什么感受？那有些人星期天是一套，周间做另外一套。星期天呢就道貌岸然，全世界好像他是最敬虔的人。周间的时候呢，骂人骂得跟什么一样，一点小事情就计较的什么一样。这样的人呢，让人看了不只是寒心，甚至害怕。害怕什么？如果我信了耶稣，我做耶稣的特使，哎，如果我信了耶稣会是像这样子的话，我不要信啊。因为信了他，如果我变得跟他一样，打死我都不要信耶稣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啊，是不是？有些人只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只喜欢轻松和简单的事，来到教会，搬椅的事情就不要找他，简单的事情可以找他，不要伤脑力的，不要伤体力的，什么都不要伤的就可以找他，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因为没有什么事又不伤脑力又不伤体力，什么都不伤的，总会伤一点吧。很多人不喜欢辛苦而且又有些压力的服侍。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新造的人，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就知道不是我喜欢什么，而是神喜欢什么，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神要不要你做。如果你是基督的特使，耶稣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耶稣是光明的，你做光明的使者，你却没有做好光明使者的角色。你本来应该像一个植物人一样告诉说，哇，我已经领受到了光明，真的是很温暖。我告诉你，光就在那里，这个就是耶稣。但是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在路上你要帮人家指路说，哎，往机场那边走，大家看到你的身上是脏兮兮臭烘烘，几天没洗澡了，请问你会不会去找那样的人来问路啊？我看应该不会吧。 如果有一个人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臭烘烘，几天没洗澡，你会觉得他自己都管不好，他怎么可能帮我指路呢？他会指我去哪里啊？是不是也是以后变成脏兮兮、臭烘烘，整天几天没洗澡呢？如果你代表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人家看到你是这个样子的，就不会想要再去那个国家，不会想要再认识那个族群，因为他已经帮你这个族群打了折扣。作为基督的使者、特使也是一样，你要做好榜样的时候，人就归荣耀给主；你做坏榜样的时候，就让人轻看你的主耶稣基督。做好榜样，人归荣耀给主，因为看见你的好行为，知道你里面有神的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归荣耀给主，为你感谢神。但当你做一个坏榜样，他看见你了，他就知道说耶稣不怎么样，因为他看到你，如果真的有耶稣的爱的话，你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多没有爱心的事？或许你不知道，我们的教会正在危机当中，因为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人对信仰已经开始漠不关心，有一些的人已经不想要再来这个教会了。牧师可以很直接告诉你们，这些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会开始把信仰和道德分开了，信仰和道德是分不开的。当你把信仰和道德分开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我信耶稣是一套，我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套，你就没有办法做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在聚会中更守规矩，我不是要我们成为律法主义，而是希望我们有爱神、爱神、爱神、爱人的这个原则产生出来这些行动。这个聚会须知是我在珠海看见的，我曾经跟某一些曾经以前讲过，但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没听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来，进入圣殿，神圣庄严，服装衣饰整洁端庄，座位次序彼此谦让，先前后慢，先里后外，听到专心，手机关闭，爱护公物，保持清洁，聚会守时，有始有终。神圣庄严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很好像是道貌岸然的样子，伪君子，不是，而是你要看重这个崇拜，你要看重这个是神的家，我们在这里崇拜是神所喜悦的，你是要来见神的，那你是不是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呢？整洁的装饰是你如果穿着邋里邋遢，你有可能会影响别人对神的敬拜。座位的次序先里后外，先前后慢，就是你让大家能够有个聚集的感觉，我们先往前面坐，后面的人就比较好找位置，这个是一个道德，一个礼仪。听到专心，手机关闭，牧师最希望这样的，听到专心，手机关闭。假如你，我知道我们现在崇拜改到下午，大家都很想睡觉，我如果坐在那边，我上次听林牧师的讲到，我也有一点点想睡觉。但是假如你真的听到能够专心，你手机能够关闭，你就让我觉得你尊重我，我也就尊重你，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我就可以更有力，更得着你们的鼓励。保持清洁，假如地上都是垃圾、垃圾，那我们在坐在这边讲到，我看着那个垃圾，我怎么专心听到呢？聚会守时有始有终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啦。来，聚会守时怎么样？有始有终。我们常常无始无终，迟到早退，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不单单不尊重神，我也不尊重旁边的人嘛，对不对？我要别人等我啊，你要等我，我才就是我崇拜的时候，你要你先开始，哎，我让你等我，然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比你先走，因为我没什么需要跟你打招呼，我没什么需要认识你，我其他的事情比认识你要重要。你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因为这个是一个忙的世界，但是当你忙到没有爱，没有把基督摆在中心的时候，有点太忙了。各位弟兄姐妹，聚会守时有始有终，你真的看重这里吗？为什么去建工 interview 的时候都不会迟到呢？为什么上课上班的很少迟到呢？甚至还会 overtime 帮老板做事呢？为什么？ 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钱、权这些安逸的生活比耶稣基督重要吗？我有说错吗？我有说错，请你之后来指正我。但我觉得真的我们要重新思考你在活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说的不是律法主义，好像死死的压着说一定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完我就是基督徒，不是。我是说 你有没有以爱心的原则来包容彼此，来彼此关心，让这个家成为一个有爱的地方，不是只是随随便便来到这边可有可无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不是现在站起来，我说一起真的站起来，站立得住，不要被撒旦魔鬼所诱惑，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打败。如果我们再不悔改的话，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就会找其他的地方，因为他看的是人不是神，他在这里得不着人的关心，他去找其他人的关心。如果我们再不悔改，希望认真服事的人也会去其他地方，因为我认真服事这些人，但这些人却没有给我相应的回馈，久而久之我也是人，我也会累的。有一个姐妹说，我们奉献的时候有人可能就出去外面了，有人就开始大声吵闹了，然后之后在欢迎的时候大家就没有这种寒暄，没有这种互动了。那请问寒暄的那个时候不是正是基督的爱可以彰显的时候吗？所以你如果有奉献，但是你却没有之后的和人寒暄的爱，那代表说你对神的爱可能不是最真实的哦。因为你如果真的爱神，你怎么可以不爱你在旁边的人呢？请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最后我还有两点要说，很快啊，忍耐。传福音是火热的，他说我们做基督的特使，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耶稣求你们与神和好吧。求你们与神和好，求代表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是一种甚至在求你这样子，拜托拜托你与神和好吧，你不可以再这样了，神和好，这样子的感受是很迫切的，很火热的，不是冷冰冰的。传福音我们教会不能再让人感受到冷冰冰的了。你上次能够很迫切的为一个人祷告是什么时候？还是你只会迫切为你自己的事情祷告？他在这里带着一个很急迫的希望人尽快与神和好。福音传福音的这种使命不是被动消极，而是积极热心迫切的希望人现在马上就能够认识耶稣，享受那永远的福分。你有这样子的迫切感吗？你要知道，你如果是耶稣的特使，你要有这样的迫切感，求，甚至到求的地步。当然不是跪在他面前求他信耶稣，耶稣的福音不需要那么廉价，但是你需要有一种很火热的心在人的面前盼望他早日认识主。最后一点，传福音是必须的。 保罗在这边讲到两点，第二章第一节说，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我们与神同工，我也劝你们不可白受他的恩典。神的恩典很大的临到你，不是白白领受的，恩典要流出去，恩祝福要去到更远的地方，福气不传不流，就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得到祝福。所以不要白受耶稣的恩典，不要白领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你要去传，去将耶稣的爱带给更多的人。前面 五章十节也有提到说，我们众人必须站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受审，为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传福音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不是你可以白白领受的，你领受就有你的责任。当然这责任不是说好像死死压着你的，而是从心里出来，然后将这个爱广传的。第二点是关乎审判的，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当你在面对神的时候，你不要给他一个成绩单说， 上帝你看我这一生的成绩单，然后上帝一看，哎，打了一个零分还给你，上面是白的，什么都没有。某某某，你的邻居，他跟你关系蛮好的，但你从来没有跟他传福音。某某某，你的爸爸，你从来没有为他好好祷告。某某某，你的儿子，你没有从小就教导他是大道理。某某某，你的丈夫，跟你住那么久，他还不一定读。零分。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盼望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在见到主的时候，主会和你说一句话：忠心而良善的仆人。如果你今天听到这篇道，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要你知道一点很重要的，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就需要先认识耶稣，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事实。当你诚心的认自己的罪，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就得着永生，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同样的，你也会成为耶稣的使者，能够将福音传给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享受耶稣所赐的属天而来的平安。总结就是，你要成为新造的人，你如果是新造的人，你应该是有被爱驱策，为耶稣活，真正是属主的生活。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使信徒已经被交付这重要的讯息。我们是基督的特使，我们的行为直接影响人对耶稣的观点。传福音需要积极的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不可白受神的恩典。有一天我们要直接面临耶稣的审判台，按着本身所行的受报。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听了这篇道，不是只是白白的领受，多给谁向谁多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一些还没认识你。主啊，我特别先为基督徒来祷告，当我们听到了这篇道，我们知道在主里我们不是随意领受的，我们认识了主，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做耶稣的特使，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是何等奇妙，何等满足的一件事。主啊，我们何等何人，竟然选择我们与你同工，让我们亲眼看见世界的改变。主，我们为此而献上感恩。求你让我们不再一样，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就让我们配得新造的人的样式，以爱来驱使我们，能够有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承接你所赏赐的使命。愿真的是往普天下去，使众万民都做你的门徒。我们也为在座的还没认识主的祷告，今天他们认识到说，耶稣就是那一座福音的桥，他可以打通天地线，使我们和神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也拆毁我们周围的墙。求你让耶稣进到这些人的心中，求你让他们现在就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使他们从今天起也可以不再一样，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求神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充满耶稣的爱，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将信仰和生活、道德和信仰是合一的，是活出有力的生命，而不是消极的，能够让人批判而看清我们主的生命。主啊，感谢你，愿我们荣耀你，愿你自己得着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